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因着你常常要率领你的百姓，你要赐福你的百姓，你要指明你百姓前边的路，并且保守看顾你自己的百姓，行在其中，能在这世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从老到小都聚集在你的面前，这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求你在你的百姓聚集的当中，敬拜的当中，献出格外的同在，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可以承受你属天的恩典，成为我们的粮食，也成为我们的祝福。帮助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在讲哥林多前书，前面我们讲到了第十节十章的时候，使徒保罗呢一直在解决就是要不要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那他用他自己的见证告诉这些在这个争论纷争当中的人，说那些人主张说可以吃没问题，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是自由的，这样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学习，要为了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你不吃了是可以的。所以当我们从看到前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似乎使徒保罗是站在那些主张可以吃祭偶像之物人的一边的，似乎是感觉说你们就让一让他们了，他们是软弱的，你们是刚强的，他们是不明白道理的，你是明白的道理的，你就让一让他了。如果我们简单的这样的认为的话，我们就错了。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人会拿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同是一位使徒保罗，他在这里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是自由的，然后说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有些时候会在恩典当中，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会放纵的，为什么呢？会放纵呢？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我们会因着没有爱心，反而会去伤害别人，我们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去伤害别人，这就叫放纵情欲的机会。有些时候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脸面，有些时候我们为了我们自己心里边的一些私欲，我们就会过度的夸大这样的自由，以至于怎么样，给其他的肢体造成损害，以至于我们为基督所说这样的自由，赐给我们这样的自由做见证的时候呢，不但没有做见证，我们反而失去了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边，我们看他是如何来面对，来提醒那些所谓站在真理上的基督徒，他们应该怎么样做。有些时候我们会这样子的，我们会做一些就会得意忘形，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也会哗众取宠，看我是基督徒没问题。当我们这样想这样去做的时候，实际就让人家跌倒了。举个例子大家可以明白的，有个弟兄来到教会呢，但是呢他是从另一间教会来的，从另一间教会来的呢，他们教会有一些跟我们的教会有一些不同，他们的教会传道人跟他们讲不许抽烟，抽烟是犯罪。来到我们教会，他突然看到一个教会的弟兄，不是我们现在的教会，以前国内的教会，他看到一个弟兄在那里抽烟，说你们教会允许抽烟呐？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抽烟是犯罪呀。哦，我说是这样的，我们牧师告我们是犯罪。那么于是呢，我就翻开圣经跟他讲什么是罪，然后我再跟他讲，我说抽烟呢，圣经里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它是一个罪，但是两件事情会成为罪。如果我们 这个抽烟成为我们的捆绑了，这就是罪了。如果这个抽烟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了，这就是罪了。所以我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他虽然我们不能说你抽烟你犯罪你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也不是说鼓励基督徒我们可以抽烟没问题，因为一个真正明白真理的人他不会去抽烟，他会慢慢的把烟戒掉。但是我不会定你罪说你不是基督徒，你因为你现在抽烟。但是一个真正明白真理的基督徒，他会慢慢的远离抽烟。另外一个那个弟兄抽烟的说，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们是，然后那个弟兄就这样瞅着他，他说我自由的，自由的。那个弟兄就这样瞅着他，下一次就不来了。于是就有人在传说那个教会鼓励犯罪呀、啊，你看到了。所以那个人抽烟的人，他就在那里哗众取宠，他就在那里得意忘形。这样的人就把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以至于使那个人跌倒了。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要看保罗在前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在真理上你是自由的，但是不可以得意忘形，就是今天所讲的。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说一个基督徒要与主联合，要与基督联合。十四节开始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保罗在这里用极其温柔的话来称呼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然后呢就开始讲下边的话了，讲到说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这里边他并没有讲到说你们要逃避拜偶像啊，而是说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前面称他们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表明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个非常热切的发自内心的一个盼望，说你们一定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啊。那拜偶逃避拜偶像和逃避拜偶像的事有什么区别呢？因为与后边是有相关的，所以我们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家的一个邻居，他是拜另外一个宗教拜偶像的，他要组织一场很大的一个拜偶像的一个聚会的，那他就来敲我的门说，你可不可以来帮帮我忙啊，我今天有事情，请很多的人，我要做很多的预备的工作，但是人手不够，你能不能来帮帮忙呢？我知道他是拜偶像的，他也要做这一场法事，我就去帮他去做。做好了之后，很多的人在那里帮忙，说哎，一起来吃饭。好了，跟他一起在吃饭，吃完饭之后我就走了，他们就开始在那里举办拜偶像的仪式。我有没有拜偶像？没有。我有没有参与拜偶像的事？这就是区别。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保罗似乎我们以为那些人觉得哎，我们得胜了，对，你看我们在真理当中我们是对的，但是保罗反过来就向他们在讲话，说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就是不但是拜偶像，而且与拜偶像相关的所有的事你要逃避。那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了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当中是怎么说的呢？第十三节这里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受的，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所以神总会在这些百般的试探当中给我们开一条可以逃避的路。所以我们就明白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呢，他们之间是有个关系的，神会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试探当中为我们开一条逃避拜偶像的一切的事的这样的一条路，我们可以逃避。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一点，保罗是讨厌一切拜偶像的事的， 一切拜偶像的事的。然后第十五节保罗就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他这里面讲说，我好像要对明白人说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那些以为自己在这里，我们是在基督里有自由的，凡物都可吃，我们凭着信心神所洁净的都可以吃，这样人他以为他是明白的。所以保罗就说，我在跟你们这些明白人说话，你们不是觉得你自己明白，你不是以为你自己明白吗？我现在跟你们说话，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保罗这个画风已经转过来了，看到没有，已经目标对准了这些自以为自己在真理当中并且行在真理当中的人，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什么意思？要审查保罗给他们所讲的话呢？就是你们以为明白了，实际你还没有明白保罗到底在讲什么，神到底要借着保罗向他们所讲的话，你们要审查这些话，好好的仔细看，好好的去想，你们并没有真正的明白，你们以为自己是明白人，但是你们所做出来这一切为什么给教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呢？造成这么大的纷争呢？造成这么样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的相争呢？如果你们行得好，如果你们行在真理当中，岂可以发生这些事情呢？所以保罗说，你们还是不明白，你只是你们自己以为你们明白，你们要好好的审查，好好的去想，神借着保罗所讲的到底是什么呢？于是保罗说，你要审查我的话，于是他就做进一步的解释。第十六节我们就很奇怪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突然把这件事情转到了什么上？转到了圣餐，转到了掰饼聚会的上边，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就讲到了我们的圣餐，我们的掰饼聚会，一会儿我们会做的，讲到了说我们人很多，但是我们领的时候呢是一个杯，我们饼也是一个，我们领的时候呢很多人，但是领的是同一个饼。所以这里有一个词非常的重要，叫统领，就是大家一同来领受一个饼，大家一同来喝一个杯。好，我们看下边他又做如何解释，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我们吃这个饼的人很多，但是饼是一个，因为这个啊，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这身体是一个，是耶稣基督的饼。我们虽然许多人，但是我们吃的呢，我们是分受，把它分开了，我们再吃。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粪吗？明白了，这里边保罗在讲说，当你去领这个饼的时候，表明你与基督是有关的。他说你看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对不对？他们也吃一样的食物，他们也领受一样神的话语，他们也领受一个神的带领，但是一部分就失落了，一部分人可以进到迦南地。所以这里说，你看那些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属肉体的，但是他们献祭的时候表明什么？表明他与这个神是有关系的。而我们今天领这个饼和这个杯呢，我们讲叫吃着饼喝着杯，所以我们叫吃喝主的身体和主的血，表明我们与这个主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就看在这里强调一个饼一个身体，强调我们与主的联合。我们在来到这饼和这杯面前不是为了认罪哦，我们要清楚，认罪是我们之前领饼和杯之前的一个预备工作。所以我们在有领饼和杯这样的聚会的掰饼聚会之前呢，我们在家里要做好自己的准备。早晨起来祷告，你要知道今天我们要领主的饼和主的杯，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认罪，而不是说哎呦，我们这个来到主的饼的面前我们是认罪的。不是的，认罪是之前的预备工作，而领主的饼和杯是什么？表明我们来纪念我们主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一切，表明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跟他是有关系的，我们跟他是联合的，他的救恩与我是有份的。 而且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些人，所有信主的，领着饼和着杯的，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也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强调了，当我们吃喝主的饼和杯的时候，表明我们与主是有关的，表明我们与主是联合的。讲到了圣餐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边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提醒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自以为明白了，但是你们还是没有真正的明白。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与主联合的人，他是一个与主联合的人，而这样与主的联合是他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方面。不是说我仅仅是我星期天来聚会了，或者查经班我来查经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圣经告诉我，我们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不是说每天24个小时刨去8个小时睡觉，剩下的时间有8个小时属于主的，8个小时属于我的，没有的。我们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属于主的，都要与主来联合的。我们生命当中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主来做见证我们而生存的，都要与主来联合。所以这里就提出了一件事情，你们不要忘了，吃喝也是为了主啊，吃那祭肉不是小事情。真理上讲没问题，如果说我们真的不明白真理，或者说真的我们在无意当中吃了这祭肉，这不是问题。凡物市场上所卖的，下边会讲，你去买就好，你不会到那市场去买肉的时候说这个没有献过祭，那个没献过祭，那个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你不会的，都是凭着信心去把它吃掉，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知故犯，甚至于我们要表达我们的信心，表达我们的自由，在那些信心软弱的面前故意的去吃，这就是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基本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我们知道这是献过祭的，并且有软弱的人在我们边上，这就是我们吃的，就是与这拜偶像的事有份了。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保罗讲的是非常的平衡的，一方面来讲说你们在真理上面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们不可以当众放纵情欲的机会，甚至于让人跌倒，那就是更是不对了。他讲的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一些私欲的事情，或者为了显示某种属灵的地步而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和拜偶像的事情有份了，就和这个偶像就开始有关了，就开始有份了。这是保罗所反对的。比如说现在在多伦多呢，有一些商店呢，他明明白白告诉你这些肉是拜过偶像的，你说我基督徒没问题，我就去吃，那你就错了。但如果我真的不懂得什么肉不是什么肉，我去买了我就吃了，也没有人说我什么，这也没所谓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那个是拜过偶像的，是个外邦神的一个偶像的，那我就不会再去吃。但是糟糕，我之前如何如何了，之前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吃的，食物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从这个观点上来看呢，基督徒是与主联合的，我们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和肉是与主来联合的。所以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与邪恶与污秽的东西来相交或者有份的。所以因此弟兄姊妹，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不可以明知故犯的，或者因为要显扬我们自己的某种的所谓的属灵，那就错了。以弗所书5:2-3这样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我们应该像基督这样爱我们，他怎么爱我们，他舍己，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用这个爱心呢来做我们所有的事情。基督徒，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起来都不可以，方合圣徒的体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圣徒是有个体统的，不单有真理，而这真理中间还要透出基督的爱心。如果我们在自由当中的恩典当中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使人跌倒了，这里边很显然我们已经没有爱了，那我们这个真理呢也会打折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基督徒圣徒是有体统的，不是因为有救恩就可以胡来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个在基督耶稣里边重生得救的人，他懂得一件事情，要谨守自己。什么叫谨守自己呢？举个例子就知道了。今天我来教会，我穿得很干净，来教会的时候呢，马路边上有水，我走过来的车一过去，唰蹦出很多的泥巴来了，我会不会走在他边上？不会的，我会绕着走，因为一旦有一个车过去，它就会崩在我身上。我不会说没有车没问题，我不会这样的，我会离开。尽管现在没有车，也可能我绕过去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车，但是我要绕过去，以防万一，这叫谨守。我们要远离这些事情。圣经这里边保罗告诉他们，你要逃避，逃避是什么？要赶紧跑，离得越远越好，不要沾这些边的，因为沾上这些边的时候呢，就要被污秽的。后边讲到了说，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当他明白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在与主联合的时候，同时就发生了另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和一切这些污秽和邪恶罪恶的事情，我们就会和他有一个断绝，有个拒绝。这两个是一定是同时的，没有一个人说我又可以与主联合，然后我又可以与污秽的事情联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今天主日学也在讲这个事情，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边了，我们不能有两个主，一个是马门，一个是神，这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讲的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不要与这个世界联合。当我们与世俗联合的时候呢，一定不会跟神联合；当我们跟神联合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跟世俗联合。这都是黑白分明的事情。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明确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明白第一件事情，我们是与主联合的。我们是主，怎么样才与主联合的？是他用他自己的血把我们洗净，把我们的罪，把我们的肮脏，把我们的污秽洗净了，才归给他自己的。所以我们是不可能再跟罪恶来联合的。所以第二件事情，你就会发现你要拒绝，你生命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同时发生这样一件事，你会拒绝这些污秽肮脏的事情，因为你看它为可耻，你看它为羞耻。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然后又看那些世界上那些羞耻的事情看为美好，你不会的，一定不会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那些自以为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告诉他们说，你呀是与主联合了哦，这位主是圣洁的主，并且把你洗净归给他自己的，你怎么能够与这些事情有份儿呢？这些拜偶像的事，不单单是拜偶像，拜偶像的一切的事你都不会，你会远离他，你会逃避他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逃避。接下来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拒绝拜偶像的事，不是单单拒绝拜偶像，而是与拜偶像一切相关的事情你们都要拒绝。第十八节他说，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坛上有份吗？坛上的有的祭物，祭物呢，献的祭呢，那个祭物以色列人有些祭物呢，它是可以吃的，可以吃的表明是与这位神是有关系的。然后他说，我是怎么说的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们都清楚知道，前边保罗讲了，从本质上讲，偶像是什么？不过是一块石头，不过是一块木头， 不过是一块金属的东西而已，它没有什么神力，也没有什么魔力。这些偶像的东西呢，它需要人把它雕刻成的，它需要把它放在那里，它走的时候你需要抬着它，它有时候会倒，你还用那钉子把它钉住。他说它什么也不是的。那拜偶像之物呢，祭偶像的物呢，也算不得什么。然后保罗就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你们与鬼相交。前面保罗讲了说，这些祭偶像的东西你吃也无损，不吃也无益。偶像从本质上讲，它也真的什么也不是。那么拜偶像的东西呢，也真的也不是。但是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随便的说，哎，我们自由了，它啥也不是，我们吃吧？是不是呢？也不是。保罗在那里说，你要清楚的知道，拜这些外邦人他们献上的这些祭物呢，他们是在祭谁？是在祭偶像，是在祭鬼，不是祭我们的神。所以呢，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献祭吃祭肉，以表明和耶和华有关一样，或者我们在吃主的饼和杯一样，表明我们与主的联合一样。当我们吃这些祭偶像之物的时候，我们故意的去吃的时候，表明要清楚，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是表明与鬼的联合，与偶像的联合。所以他就提到了这个本质上的问题。二十一节说，你们不能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所以这里保罗根本上来讲告诉我们，一个真正与主联合的人，他是不会去明知故犯的沾染这些祭偶像之物的，不会明知故犯，明知故作。因为这是祭偶像之物，表明是与偶像的联合。知道了他就不会去做。然后呢，他就讲到了说，我们可辱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他的意思，如果我们喝了领了主的饼领了主的杯，我们与主联合，反过来我们要去领那鬼饼的鬼的饼鬼的杯，我们要吃他的祭物的时候呢，又与他联合的时候呢，会惹动主的愤恨。这个愤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了说，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就是那个祭邪的那个祭邪的意思，他是非常的记恨，非常的嫉妒，非常的恼怒，非常的愤恨这件事情。我们在申命记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那里边讲到了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就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神你的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他是不能够容纳偶像的事情的，他是不能够容纳污秽的这些偶像的事情的，他是烈火，他要烧灭这一切的不洁净和这些的偶像的。那他又岂能够容纳他的百姓，容忍他的百姓与偶像来联合呢？前面说，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什么意思这句话？你要清楚，我们是他的百姓，是他拯救我们的，难道我们可以与这位上帝对抗，然后与别的联合吗？不可能的，谁比他更有能力呢？我们不过是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要惹动他的愤恨，就是不要再去与这些拜偶像的事有关，因为这神是祭邪的神，也经过立约，也通过立约的形式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百姓，成为圣洁的，不再沾染污秽的，也不再被污秽所沾染的。所以当我们明知故犯的时候，就会惹动这位祭邪的神，如烈火的神，他的愤恨。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逃避，你们要拒绝，千万要拒绝，不要与他们联合，这是讨神愤恨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应当如何的去做。我们今天呢可以举很多的例子，不单是说抽烟呢，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宝，我们的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里面只是讲到说祭偶像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把它联系到诗篇第一篇，要我们不战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就是你不要跟他有关系，不要和他搭边儿。这些罪人在那做犯罪的时候，你我们中国人喜欢看看热闹的，你不要看，看都不要看，赶紧走，因为那一切的污秽的事情会污染我们，会污秽我们，使我们也被污秽了，这是耶和华神所愤恨的。我们不要在恩典当中我们放纵自己，在那里甚至于有些时候会表现自己，表明我是属于神的，我没关系了，不要的。我们要远离逃避这些，刚才以弗所书讲这些事情，就是提起来、哦、都觉得羞耻，不能提这些事情，提这些事情都是可羞耻的事情。神造我们的口不是让我们吹嘘这些事情的，神造我们的口是让我们去赞美他，宣扬那招我们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姊妹，对于这一系列的污秽人的事情，我们要拒绝，我们要拒绝，要逃避。如果我们心里边觉得还挺喜欢，觉得还挺有吸引力，那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力量，要逃避这一切的事情，因为这一切的事情都可惹主的愤恨。那么我们看到了第三点，就是23节所说的于人于己都要有益处，就是23节讲凡事都可行。所以这首先讲了基督徒是自由的，凡事都可行，但是这里边你要记住，基督徒凡事都可行并不包括你去犯罪啊。基督徒的自由是在真理当中的自由，不是你去犯罪。所以凡事都是可行的，但不都有益处。这里边讲到有益处的时候呢，对你自己不一定都有益处，对别人呢也不一定都有益处。然后说凡事都可行，你在真理的范围之内你都可以去做的，你是自由的，但是呢你做出这件事情呢不一定可以造就别人，就是对别人有益处。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两点，第一点呢你都可以做，但是你做了之后呢不一定对你有益处，也不一定对别人有益处。第二个讲到你什么都可以行，但是不都对别人有益处，就可以强调了别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爱人如己，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面，他结束了这个话题，给出了这样的原则，对哥林多人的问题呢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明确的表达。没错的，你们是自由的，你在基督里边是自由的，但是呢在这件事情当中，在你们吃祭肉与不吃祭肉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一件事情，那些自以为自己明白真理的人可以吃，他们有没有得到益处？没有得到益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这里自以为自己在真理当中，而对教会造成了伤害，给弟兄姊妹之间造成了很大的纷争。那些不吃的人有没有得到益处？没有得到益处。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骄傲的，一个自大的，一个不可一世的基督徒，一个狂妄的基督徒。所以你看到了这件事可不可行？可行，但是没有益处。什么意思？你就不要行。好了，这些自以为明白真理的，而且行在真理当中的人，他们所行出这件事情，对那些信心软弱的人有没有造就？没有。所以保罗给出了一个最高的原则，这是什么？这是爱心的原则，就是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要于人于己都要有益处。于己有益处，能够显扬出来我们生命当中基督的荣美，显扬出不但显出真理，也显出这真理所带出的爱， 与人有益处，能够去造就别人，能够去帮助别人，使这些人呢能够更，这些软弱的人能变得强壮起来，使这些不明白真理的人能够更加的认识真理。所以我们保罗就告诉他们，于人于己要有一个益处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我们不用去吃鸡肉这件事情吧。举个例子呢，说作为一个传道人呢，一个传道人他不是，当然他需要每天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但是他不是对在一个象牙塔里边，对外边的世界充耳不闻，他也需要去看看新闻，看看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的这个真理它不是一个象牙塔，它告诉我们非常实际，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当中的人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去也去了解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各种罪恶的出现，我们看到这政府的不断的堕落，我们看到人心的败坏，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神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他依然在工作。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世界的，没错的，不但要看新闻，有时候也会看一些比较好的电影，需要的。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去看看足球，我们需要做这个事情，否则我们讲的道呢就是道理，就会脱离开这个现实的生活，脱离人的实际的生活，而对人没有帮助。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读很多的书，也读很多除了属灵的书籍之外，我们也需要读一些其他的书，一些报纸啊，一些杂志也需要看一看。当然了，无论看电影也好，读书也好，都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哈，你要清楚。好了，有没有问题呢？没问题，我相信弟兄姊妹都会没问题，你都会觉得说没问题。好了，有一天有个弟兄，他一家人到我家里，高高兴兴的到我的家里边呢，说哎呀，看看你家里怎么样。到我的房间一看，哇，你家书真多哎，虽然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但是那里边哇，历史历代的什么小说啊，什么名著啊，什么各种七七八八的 Harry Potter 啊，什么这些书都在里边放着。我很少有属灵的书籍，你觉得这弟兄会怎么想？然后他说啊，我再领你看看看看我的家庭影院。到我家里边有个家庭影院，但我家没有哈，假设说有，你到了我家的家庭影院，我做个梦吧，在这里有个家庭影院，你去了一看，那有个落地的什么吸地装吸地的大箱子，哇，很漂亮的。你到那里一看，全是好莱坞大片儿，你会怎么想？我是自由的，我需要这个呀，有错吗？有错吗？没错，但是他绊倒了。有错吗？当然有错。一个传道人家里能够天天看好莱坞大片看那么多吗？你把时间都用到哪里去了？圣经告诉你，作为传道人你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你就是看好莱坞大片吗？你就是看那些七七八八没有用的书吗？因为我所看的这一切，我所读的这一切，已经超出了我要了解这个世界的范围。我使弟兄跌倒了，弟兄可能也不跌倒了，他依然会更加的相信，但是他对信仰就要画个问号，至少对我的信仰要画个问号，至少对这个教会要画个问号。这个教会这个传道人是这样子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谨慎，谨慎，谨守我们自己，要保守我们自己。人家会说，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你在牧养这个教会呢？你们看到的牧养教会可能就是觉得说，哎，你要做了一些这个事情，做个探访啊，领人看病啊，或者是讲道啊，但是你知道作为一个传道人，他背后的功夫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些都是大家都没有看到的时间。你跟我说你花了很长很多的时间，你看你的好莱坞大片，你看你这七七八八的书， 你哪里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些时候会得意忘形，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表面上来讲说我岂不是自由的呢？在耶稣基督里，我看那里边没有一个黄色的，这里边没有一个黄色的，不行吗？但是实际上是为满足我自己的私欲，为什么？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当我喜欢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对这个就不喜欢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这是保罗指出了那些自以为明白的人，他们实际上在高抬自己，他们里边有骄傲。当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当他们哗众取宠的时候，他们就陷在另外一个错误当中，怎么样？明知故作，就与拜偶像的事就有关了，就有份了。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五节这样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什么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讲到说我们如果我们的心里边有什么的话，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与主联合，你与主联合，他与主联合，我与主联合，我们在主里联合，我们要相同，我们是有相同的。这样呢，神的仆人保罗他说他的心喜乐就可以满足。为什么他的心可以喜乐可以满足？因为这些门徒们当他们在主里边与主联合而同心合一的时候，主就喜乐了。所以保罗说，那我也喜乐了，主喜乐他就喜乐。然后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不要结党。结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我要拉几个人来一同来做到，这叫结党。为什么这里他提到了结党呢？因为前面讲到的是在基督里同心，后边讲到的是结党。同心和结党呢非常的像，就是一群人，他们很同心合一的。然后就讲到了说如何避免结党。结党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目的我达不到，我再找几个人，我一起达到这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呢不是主的目的，是虚浮的荣耀，要表现自己，自己的私欲要得到满足。所以保罗这里说，你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那些都是假的。然后说你要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要谦卑自己，要看别人呢比自己强。然后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就讲到了说，我们不能够单单的想说与我有益处，重要的是也要与别人有益处。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相反，我们要爱人如己。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顾及别人的事情。当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要顾及别人的事情，哪有左手不顾及右手的事情呢？同样，哪有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不互相顾及的呢？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不是你完全的你单顾别人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清楚，要单顾别人的事情。单顾别人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放下自己的事情，只关心别人的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遇到弟兄姊妹有重担的时候，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不是你要替他担重担，清楚，不是你替他担重担，而是你与他一同担重担。替他担重担和与他一同担重担的区别在哪里呢？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是替那些人担重担，那些人心灵软弱了吗？好，来了，这不应该，没问题，但是他还在那里软弱，就你错了，你不符合真理，偶像算什么？既偶像的物算什么？那他还在那里还在软弱呢，于是你把他掉，没关系，你把他挑起来就走了，他还在那里软弱，他就不是软弱了，他就跌倒了。什么叫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呢？是要与他一同担重担。什么叫与他担重担呢？就是你要蹲下来，他在这里担重担担不起来的时候，你要降到这么低，和他一起来担，一同来经历。你要体谅他，要包容他， 要帮助他，要造就他，使他能够和你一起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强壮起来，他就可以担起来。所以这里说好了，那么如何来担这副担子呢？以怎么样的心态来担这个担子呢？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与人这样同担重担的时候，顾别人的事的时候，顾及别人的软弱的时候，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有这样的心态来与人同担重担。那主耶稣的心又是怎样的心呢？后边我们就都知道了，第六节开始一直讲下去，讲到了说他是如何的道成了肉身，降卑自己，然后降卑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然后怎么样降卑自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神就叫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将他升入高天，万机都向他跪拜，要他成为万有的主宰。我们看到了，这里就是主耶稣所做的这一切事情，为了什么？为了救赎那些在罪恶与罪恶的捆绑当中那些罪人，就是借着他自己被钉道成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显明的爱我们的大爱。所以当我们顾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对方软弱的时候，什么叫与他有益处呢？你要用基督的这样的爱心与他同担重担。基督有没有是在天上说好了赦免了？有没有？没有，他是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形象，并且取的是奴仆的形象，我们就需要弯腰，而不是站在那里指着他，你们这些人都不懂得道理，连祭偶像的物你们把它当成那么神圣，哎呀真的是不懂得道理，没关系，吃吧吃吧吃吧，是不是你这样一说他就吃了呢？不是的，要与人同担重担，与人同受苦难。保罗说要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来救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在看我们自己有什么资格这样做呢？我们这些人也都是在基督的道成肉身，被钉死三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从当中得到的益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我们有永生盼望的，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我们都是在基督的爱里边得到的造就啊。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刚才讲到的说基督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心，我们也要用这样的心来什么同担重担。然后这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明白了，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边得到了这样的益处，那么我们也要用这样的爱来充满我们，来使别人得到同样的益处。因为肢体当中有强壮的也有软弱的，我们要彼此担当，而不是互相的攻击，互相的轻视，我们要互相的体谅，一同在主的面前得造就。这就是身体的成长啊，这就是身体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徒，不要忘了我们是与主联合的，我们要与主联合，要与主联合。当我们讲到要与主联合的时候，第一我们就要拒绝一切拜偶像的事，这些污秽的事情我们要与他断绝，能离多远我们就离多远，能跑多远我们就跑多远，不要在那里流连，不在那里观望，好像罗德他的太太一样，没事就回头看一看，一回头看就变成了严肃。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表明我们还有留恋，我们还有喜欢，我们还有一丝被吸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我们今天不要走两个极端。 一方面呢，我们就高看了偶像，我们高看了偶像，不能吃，不能碰，哇，这个可了不得的事情啊，这偶像可是了不得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每天生活就很紧张，哇，今天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要到一个超市去买菜，他是佛教徒，还是伊斯兰？还是什么教徒，什么教徒，他们那里边卖的肉是不是祭拜过的，他们那里边是怎么怎么样的，我们就弄得什么心惊胆战的，哇，什么都不能吃不能喝，不要高看他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要低看我们的神，不要低看我们的神，万有都是属于他的，万有都是他的，他是万有的主宰，他要把他本性当中一切的丰盛，一切与我们有益处的都要赐给我们，他所洁净的东西没有人称他为污秽，所以我们要避免要走这个两个极端，不要低看我们的神。你说哎，那些人很骄傲自大的那些人觉得说没问题没问题，实际上是在表明什么，我们的神不足够大的，实际上在低看了我们的神。我们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摩西上山40天不下来，以色列百姓怎么说，哇，摩西不在了，那我们怎么走出这旷野呢，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吧，于是他们就造了一只金牛犊。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金牛犊，他给金牛犊起个名叫什么，还记不记得，他给金牛犊起个名叫耶和华，他说这就是耶和华神哦。但是我们看到了，虽然说他们不是在拜偶像，但是他们犯了第二条诫命，第二条诫命是什么，你不可以雕刻一些东西说这就是耶和华，因为他们没有按真理，没有按照神的方式，向他启示的方式来认识这位耶和华神，那他也属于拜了偶像的事，所以耶和华神也处理他们，也向他们发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按照神向我们所启示的话语，我们要像保罗所说，我们要仔细的去审查，我们要去学习，我们今天所能够明白的不过是一点点，一点点，是在圣经当中的一点点，如果与这个与无限大的一个上帝来比较的话，我们知道的太少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自大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说觉得说哗众取宠的东西的，没有，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仔细省察他的话，无论我们走到哪一个极端上去，都会与人与己都没有益处，甚至可以使人跌倒。为什么呢？当我们走到两个极端上去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犯哥林多教会这样的错误，当犯到这样的错误的时候，纷争就难以避免的发生，教会受到伤害，弟兄姊妹受到伤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审查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的重要性，无论你怎么说它重要都不过分，无论你怎么说它都不过分。我们那些宗教改革的前辈们，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什么，唯独圣经，只有圣经是真理，只有圣经是神的话语，他的地位还不足够高吗？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彼得在彼得后书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就越能够脱离什么，从情欲所来的败坏，包括这些沾染污秽的事情。另外同样同时候就产生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可以与主联合，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告诉这些人说，我是在向你们这些明白的人说话哦，你们要省察审查我所讲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可以嚣张，我们就可以跋扈，我们可以在恩典当中放纵自己，不可以。 因为律法的总纲告诉我们是什么？是爱。什么样的爱在基督里边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也都是在这基督的爱里边所蒙的益处，盼望我们也能够因着我们所蒙的这个益处，能够成为别人的益处，成为别人的造就，而不是别人的绊脚石。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百般的忍耐，百般的包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爱就是恒久的忍耐，爱就是要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常常得罪你，我们常常在恩典当中得罪你，我们里边的骄傲，我们里边的自义依然的活跃。主，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借着你的话语和你圣灵的带领，来认识你向我们施的恩是怎样的恩，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的爱是怎样的爱，使我们能够认识这恩典。主啊，是恩典，不是我们所配得的，完全是你凭着你自己的旨意所赐给我们的。你帮助我们，你即将这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你也将我们留在这个地上，要我们为你做见证，就求你借着你宝贵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个人，也带领我们的家庭，更带领你自己的教会，使人能够认出我们是属于你的，就是我们在真理当中的彼此相爱，让人能够看出我们是属于同一个身体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感谢你，也盼望当我们有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你也借着教会，借着我们个人，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能使更多人得蒙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既用你儿子的血洗净了我们，归给你自己，你成为了你的百姓，成为你的儿女，你也将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的当中，我们可以弃绝一切，可以有力量去远离一切拜偶像的事，还有一切污秽的事情。你也保守我们得以在不断的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当中，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我们主的性情。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你的百姓，也赐给教会，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这世代的光和这世代的盐，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与看顾，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有一点补充的，就是方才讲的当中呢漏掉了一点，我们来把它再清楚的来解释一下。